今日的经文在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一至十五节。
今天的经文在新约雅各书一章一到十五节。
请留心听我诵读。
请留心听主席诵读。
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的人的支派的人安，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你，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意志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圣经一段读毕。
圣经一段读毕。
今日好高兴有本堂主理施朱霞牧师在我们当中宣讲主道。
今天很高兴有我们本堂主理施朱霞牧师在我们当中宣讲主道。
主题是考验显出信心。
主题是考验显出信心。
由黄水华弟兄作华语的传译。
由黄水华弟兄做华语传译。
请大家用心聆听，恭请施牧师。
请大家 用心聆听，恭请施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在我认识的弟兄姊妹当中，
在我认识的弟兄姐妹当中，
有不少信了主很久，
有不少已经信主很久的，
价值观和未信主的时候没什么太大的分别，
价值观跟未信主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分别。
之前有人做过一个的调查，
之前有人做过一个调查，
譬如不少的父母希望子女都可以考上名校，
不少的父母都希望子女可以考上名校，
将来是专业的人士，
将来可以成为专业人士，
自己有丰厚的入息，
自己可以有丰厚的收入，
安定的生活，
以及安定的生活。
今日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
雅各教导信徒，
雅各教导信徒，
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需要调整自己的价值观，
需要调整自己的价值观。
我们看第一节里面，
我们看第一节里面，
雅各呢，这个雅各书的作者是雅各，
雅各书的作者是雅各。
他是即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有四个的雅各，
其实我们知道新约圣经里有四位雅各，
这里是指导耶稣的弟弟，
这位是耶稣的弟弟，
他原先是不信主的，
他原来是不信主的，
直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遇见相信主，
直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遇见而相信主，
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而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曾经主持耶路撒冷大会，
曾经主持耶路撒冷大会，
讨论外邦人应不应该接受割礼，
讨论外邦人是否应该接受割礼。
后来他都称为教会的柱石，
后来被称为教会的柱石。
当教会面对大逼迫的时候，
当教会面对逼迫的时候，
信徒不单止会被赶走，
信徒不单是会被赶走，
移居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去居住，
移居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去居住，
生命受到威胁，
生命受到威胁，
所以雅各就牧养紧移居的信徒，
所以雅各就牧养移居的信徒。
全面面对试炼的时候，
全面面对试炼的时候，
面对各样考验的时候，
面对各样考验的时候，
要显出他们的信心，
需要显出他们的信心。
今天透过三方面和大家分享，
今天我们从三方面来思考。
首先是不同的价值观，
首先是不同价值观，
从第二节到第四节和十二节到十五节，
那就是经文的二到四节以及十二到十五节。
信徒遇到试炼的时候，
信徒遇到试炼的时候
要怎样去面对呢？
如何面对呢？
那这里讲的试炼，
这里讲的试验
是指到试验和磨练，
这里讲的试炼是指的是实验和磨练，
可以好像考试，
好像考试一样。
问过一班的中学生，谁个喜欢考试？
如果你问一批中学生谁喜欢考试呢？
没人喜欢，
肯定没人喜欢。
其实考试的目的是要测试你学习的这个成效，
其实考试的目的是要 测试你学习的成效。
不过人生远比考试呢，学校的考试更复杂，
而人生比学校考试复杂很多，
因为你没得选，没得准备，
因为人生之中你没得选择，没有准备。
考验呢会突然间临到，
考验会突然降临，
就好像疫情，
就好像疫情，
它一来到的时候，
当它来临的时候，
令人失手无策，无可奈何，
让人手足无措，无可奈何。
一般人会问，
一般人都会问，
点解会咁啊？
为什么这样呢？
上帝唔理会等等呢一啲负面嘅情绪。
上帝怎么不理我们呢？这样的负面情绪
影响到我哋工作咧冇乜啊。
影响我们工作没有心情，
食饭都冇味道，
食而无味。
阿哥话落响百般嘅试炼。
雅各说落在百般的试炼，
就是遇到人生的艰难试验的时候，
就遇到人生各种艰难和试验的时候，
就好像工作家庭健康社会的变迁，
就好像工作家庭健康和社会的变迁，
甚至我们教会的侍奉等等，
甚至我们教会的侍奉等等，
这些是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
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
当时的巴勒斯坦是农业的社会，
当时的巴勒斯坦是农业社会，
有九成的人是贫穷的，
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穷人，
有钱人都为富不仁，
有钱人为富不仁，
贪图安逸，
贪图安逸，
明争暗斗，
明争暗斗，
自高自大，
自高自大，
彼此的争竞，
彼此的竞争，
他们漠视贫穷人的需要，
他们漠视贫穷人的需要，
他们会剥削欺诈的贫穷人，
他们会剥削欺诈穷人。
在雅各书的第二和第五章，我们都看到这些课题，
在雅各书二和五章看到这样的课题。
当信徒面对这些逼迫的时候，
当信徒面对这样的逼迫的时候，
他们匆忙地离开家园，
他们会匆匆忙忙离开家园，
所谓的走路，
所谓的跑路，
他们到附近的犹太地区，
他们在附近的犹太地区
要适应新的环境，
要适应新的环境。
当他们面对 试探的时候，
当他们面对试探的时候，
不单只是宗教的逼迫，
不单是宗教的逼迫，
可能都是贫穷、疾病、丧失亲友、孤单，
可能都是贫穷、疾病、丧失亲友和孤单。
雅各勉励面对试探的时候，
雅各勉励面对试探的时候，
要以为大喜乐，
要以之为大喜乐。
其实当人面对困难的时候，不开心是人之常情。
其实当人面对困难的时候，不开心是人之常情。
谁个会因为失业同人不和、生病会以为大喜乐呢？
谁会因为失业跟人家不和或者生病而是大喜乐呢？
其实喜乐和快乐是不同的，
但是喜乐和快乐不一样。
快乐是一种兴奋的情绪，
快乐是兴奋的一种情绪。
譬如我们吃餐好的，买份中意自己中意的礼物，你会很开心。
比如说你吃顿好的，买了一件喜欢的礼物，你会很开心。
但是喜乐是一种不受周围环境所影响，内在有把握那种的力量。
然而喜乐是不受周围环境，内心有把握的一种力量。
原来人信了耶稣，
原来人信了耶稣，
当价值观彻底的改变，
当价值观彻底改变，
不追求世俗的人认为好的重要的东西，
不再追求世俗的人认为好的重要的东西。
我们看一看第三到第四节，
我们看一下十三三三到十节，还是十三到十四节，
对不起啊OK
三到十节，三到四节，
这里提及信心、忍耐和成全。
这里提到信心、忍耐和成全。
其实每一个人决定信耶稣那刻，
其实每一个人决定信耶稣的时候，
都要凭着信心，
都要凭着信心。
信主之后仍然需要信心，
信主之后仍要凭着信心。
尤其我们实践真理的时候，
尤其是在我们实践真理的时候，
会有试探，
会有试探。
唯有认信神自己的属性，
唯有信任神的属性，
并且相信他在生命中各样际遇的安排，
而且要相信他们在生命中各种际遇的安排。
所以这个信心是要刻意去操练，
所以这种信心要刻意的操练。
好像我们去做 gym，
好像我们去 gym，
为了健壮自己的肌肉，
为了健壮自己的肌肉。
同样的，
同样的，
信心被锻炼的时候，
信心被锻炼的时候，
我们跨越试炼的时候呢，
我们跨越试炼的时候，
信心就大了，
信心就大了。
当我们面对另外一个试炼的时候，
然后当我们面对另一个试炼的时候，
信心会更大，
信心就更大了。
所以信心呢，是会建立的过程，训练了我们的忍耐。
所以信心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会建立我们的忍耐，
面对灾祸痛苦的时候有这种持续的力量，
面对灾祸和痛苦的时候有这种持久的力量，
坚忍的态度去面对，
坚忍的态度去面对，
忍耐的质素就不断的提升，
忍耐的质素会不断的提升，
信徒的品格完全的成熟，
圣徒的品格会完全成熟。
我们经历疫情都觉得很限制，
疫情期间我们都觉得很受限制，
因为困在家没空间，
因为困在家里没有空间。
其实是训练我们的坚韧，
其实是训练我们的坚韧。
神是要训练我们迈向完全，
神要训练我们迈向完全。
圣经说我们完全毫无欠缺，
圣经说我们完全毫无欠缺，
迈向完备的品格，
迈向完全的品格。
这个就是信心，
这些就是
信心，
信心
完全的敬虔，
完全的敬虔。
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有另类的上帝有另类的人生要我们活出，
上帝有另类的人生要我们活出，
价值观要彻底的改变，
价值观要彻底改变，
不再用世俗去追求金钱荣誉，
不再以世俗人去追求金钱或荣誉。
所以神许可我们经历试炼，
所以神许可我们经历试炼，
要我们迈向完全，
让我们迈向完全。
忍耐就要加强，
忍耐也就加强了，
就好像一堆的木头，
就好像有一堆木头，
他们一起被斩下去，
他们一起被砍了下来，
准备送去不同的地方，
准备送到不同的地方，
当中有两块的木头夹和翼彼此的对话，
其中有木头甲和乙来对话。
甲就对乙讲，
甲对乙说，
唔知将来我会送去边呢？
不知道将来我会送到哪里？
会变成点咩？
会变成什么样子？
后屘佢被送去到雕刻嘅手入边。
后来他被送去雕匠的手里。
雕匠咧就一刀一刀喺佢身上又刮又刺。
刀匠在他身上一刀一刀一的刮，一刀一刀的切。
他说好痛啊，唔该唔好再刮我啦。
他说很疼啊，对不起，不要再刮我了。
刀匠冇理回去。
雕匠没有理他。
过咗一段嘅时间。
过了一段时间。
木头夹咧就变成美丽嘅木雕。
木头架就变成美丽的木雕，
摆喺酒店，
摆在酒店，
让好多人去欣赏，
让很多人来欣赏。
相反嘅，
相反的，
木头翼咧就系、是、送到一个人嘅屋企，
木头椅呢被送到一个家里，不是一个人的家里，
摆喺火炉嘅旁边，
摆在火炉旁。
是听到甲咧响雕像的手入边受好多嘅苦，
他听到甲在雕像手里头受了很多的苦，
他就觉得自己好幸运，
他觉得自己很好运气。
过咗一段时间，
过了一段时间，
佢被丢响火炉入边，
他被丢进了火炉，
佢嘅一生系冇咩艰难同埋痛苦嘅，
他的一生没有经过艰难痛苦，
结果佢就被火烧咗啦，
但是他被火烧了。
从世上消失，
在世上就消失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神的心意是要人完有完全的品格。
神的心意是希望人有完全的品格。
要经过试炼先可以成全的。
要经过试炼才可以成全。
所以我们又看第十二节。
所以我们再看十二节。
忍受试探的人有福的。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
这个的试探不是消极，而是积极的承担。
这个试探不是消极，而是积极的承担。
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
经过试炼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
当时希罗的世界。
当时在希罗世界里。
运动员得胜之后，
运动员得胜之后，
他们就得着冠冕成为奖赏。
他们得冠冕作为奖赏。
所以雅各就用运动员攞奖为比喻。
所以雅各以运动员拿奖来做比喻。
信徒忍受各种的试验之后，
信徒经受各种试验以后，
必得着生命的冠冕成为他们的奖赏。
必得生命的冠冕作为奖赏。
我们留意第二到第四节。
我们留意二到四节。
当人用信心去经历试探试炼的时候，
当人用信心去做去经历试炼的时候，
会结出属灵的果子，
会结出属灵的果子，
生命达到完全，
生命达到完全。
二十二节。
而十二节
提到生命的最终，
提到生命的最终，
得着主应许给所爱他的人的冠冕，
得到主应许给爱他那些人的冠冕，
达到将来完全的奖赏，
达到将来完全的奖赏。
所以价值观是要建立在将来的事上，
所以价值观需要建立在将来的事情上。
我们看十三到十五节，
来看十三到十五节，
你会留意到这里出现了试探同埋试炼，
你会留意到这里出现了试探和试炼。
试探同埋试炼喺原文系同一个嘅字。
试探和试炼在原文是同一个字。
试炼系正面嘅。
试炼是正面的。
试探系负面嘅。
而试探是负面的。
当人遇到诱惑嘅时候，
当人遇到诱惑的时候，
雅各话唔可以话系被神试探啊。
雅各说不可以说是被神所试探。
被神试探呢，即因为其实不是被神试探，
其实不是被神试探，
是犯罪的，将整个的犯罪的责任呢归咎于神，
其实他是想把犯罪的这个责任归咎给神，
因为神是不会被邪恶试探，
其实神不会被邪恶试探，
他都不诱惑人，
他也不会诱惑人，
人犯罪是因为自己的私欲所引诱，
而人犯罪是自己的私欲所引诱，
人面对试探或是试炼的过程，
人面对试探或试炼的过程
都是要自己负责，
需要自己负责。
我们看到一个的对比，
我们看到一个一个的对比，
当人面对试探，
当人面对试探，
可以锻炼出坚忍的性格，
可以锻炼出坚忍的性格，
迈向完全，
迈向完全，
并且得着生命的冠冕，
并且得到生命的冠冕。
但是如果是被自己的私欲因为自己的私欲失控而犯罪，
但是如果是因为自己的私欲失控而犯罪，
结局就不好了，
结果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看第二方面，
所以我们看第二方面，
要专心寻求神，
要专心寻求神。
从第五到第八节，
第五到第八节。
在第五节里面。
在第五节里面。
雅各劝勉信徒要信。
雅各劝勉信徒要信。
是没有疑惑的向神求智慧。
是毫无疑惑的向神求智慧。
智慧是从神而来的。
智慧是从神而来的。
这个是犹太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这个是犹太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求智慧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
求智慧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
怎样去实践神的心意？
如何去实践神的心意？
好像上段这样。
好像上一段这样。
信徒在试炼当中。
信徒在试炼之中。
可以寻求智慧去怎样面对。
可以寻求智慧怎么去面对。
因为神是厚赐于众人。
因为神是厚赐给众人。
不斥责人的神。
不斥责人的神。
意思是神愿意赐恩给人。
意思是神愿意赐恩给人。
是一位慷慨的神。
是一位慷慨的神。
我们看第六节。
我们看第六节。
我们讲到我们面对这个的试炼的态度，试探的态度。
我们看到这种面对试炼的态度。
我们需要有信心。
我们需要有信心。
不可以疑惑。
不可以疑惑。
要反复的去思想。
要反复的思想。
不是拿不定主意的。
而不是拿不定主意。
未可以决定，没办法决定是不是一生要跟随主。
无法决定是否要一生跟随主。
作者用比喻形容疑惑的人。
作者用一个比喻来形容疑惑的人。
好像风浪翻腾的海浪。
好像风浪翻腾的这样的海浪。
你见过一是即那个风浪吹来吹去吗？
你见过那个风浪吹来吹去吗？
是形容着人内心那种的世界。
那是在形容人类心的世界。
好像海浪在里面吹来吹去。
好像海浪在里面吹来吹去。
外表是很平静的。
外表好像看起来很平静。
内心是不安。
内心其实是不安的。
我的样子骗到人。
我的样子可能能骗到人。
个个人都说你很精神，你精力充沛。
好像人人都说你好精神啊，你精力充沛。
其实我告诉你。
其实我告诉你，
我上台呢就好像一条龙。
我在台上呢就好像一条龙。
回到家就好像一条虫。
回到家就变成一条虫。
有时心里面呢都有很多的恐惧。
有时心里很感恐惧。
十五十六。
七上八下的。
人又看我很镇定。
别人看我很镇定。
其实不是的，是心震。
其实我心里很害怕。
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
其实相信很多人都一样。
是讲到我们内心世界，
讲起我们内心的世界，
有时好像有风暴，
有时好像很多风暴，
很多的矛盾和冲突，
有很多的矛盾和冲突。
如果我们不是一心信靠神，
如果我们不是 一生信靠神，
就好像圣经所讲的心怀疑义，
就好像圣经所的心怀二意。
主是不是听我们的祷告？
主不是听我们的祷告，
三心两意，
不是听我们三心两意，
又好像信，又好像不信，
好像又信，好像又不信。
一方面寻求神，明白神的心意；
一方面寻求神，明白神的心意；
另一方面又想世界拿到安全感；
另外一方面又想从世界拿到安全感。
人是活在信神和不信之间。
人是活在信神与不信之间。
举个例子，我们有病就要看医生。
举例子来说，我们有病就看医生。
基督徒会祈祷的。
而基督徒会祷告。
求主带领我们找适合的医生。
求主带领我们找到合适的医生。
而不是四处找不同的医治方法。
而不是到处找不同的医生和方法。
跟未信主的人没什么分别。
那就跟未信的人是没有分别的。
我认识一对宣教士夫妇。
我认识一对宣教士夫妇。
是神学院的同学。
是我神学院的同学。
他们十几年前。
他们十几年前。
刚好休假回来香港。
刚好呢休假回到香港。
我们才知道他太太患了乳癌。
我们才知道太太患了乳癌。
发现患乳癌的过程。
发现患乳癌的过程
是因为医生疏忽，
是医生疏忽，
诊断不出他是癌症，
没有能诊断出他患了癌症，
大半年之后才证实他是患癌，
过了大半年才诊断出患了癌症，
病情已经拖到第二期，
而病情已经拖到了二期，
癌细细胞都扩散，
癌细胞已经扩散。
从人的角度来看，应该是埋怨医生。
在人的角度，可能会去埋怨医生。
但是这个的太太，她满有信心的话，
而这位太太蛮有信心的说，
人会搞错，神一定不会搞错。
人会搞错，而神一定不会搞错。
她相信即使有错误，是神容许的。
她相信即使有错误，也是神允许的。
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信心的考验，
因为他知道这是信心的考验，
就将自己交托给神，
因此将自己交托给神，
带着平安去接受治疗，
带着平安去接受治疗。
经过一段的时间，他的癌细胞就完全清除。
经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癌细胞就清除了。
他们夫妇又回去宣教工厂去打拼。
他们夫妇又回到宣教工厂去打拼。
其实这对宣教士夫妇今日仍然在工厂上面侍奉。
这对宣教士夫妇仍在工厂侍奉。
太太很健康。
太太很健康。
在我们一生当中。
在我们一生当中。
我们要一心一意的去信靠神。
我们要一心一意信靠神。
不是好像世人用尽自己的方法去拿安全感。
而不是像世人一样用尽自己的方法去找安全感。
我们活在这个世俗当中，
我们活在这个世俗之中，
身处的环境，
身处的环境，
无论学校工作的环境，
不论学校还是工作环境，
接触的媒体，无论是 Facebook、IG，
接触的媒体，不论是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有很多人教导我们怎样成为人生的胜利组的组员，
有很多人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人生胜利组的组员。
怎样找到幸福快乐？
如何找到幸福快乐？
这些的智慧究竟可不可以帮到我们的生命呢？
这样的智慧究竟能否帮到我们的生命呢？
今天的经文鼓励我们，
而今天的经文鼓励我们，
要得到的是属天的智慧。
我们需要得到的是属天的智慧。
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不会斥责我们，
我们信靠的神不会斥责我们，
会凭着我们的信心所求的赐给我们智慧，
而会凭我们信心所求的赐给我们智慧，
去面对试炼，
去面对试炼。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我们要思考这个富贵和贫穷。
我们要思考富贵与贫穷。
在第九节里面，
在第九节里面，
他讲到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
就讲到了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
这个卑微是指到当时贫穷的信徒，
这个卑微指当时贫穷的信徒，
体会到因为贫穷，
体会到因为贫穷，
社会地位是卑微，
社会地位是卑微的，
面对逼迫离开家园，
面对逼迫面对逼迫离开家园，
去到新移民的地方，
去到新移民的地方，
面对财政的苦难，
面对财政的苦难，
甚至被当地人排斥，
甚至被当地人排斥。
从处境的角度，
从处境的角度，
他们的价值是很低，
他们的价值是很低。
你如果有移民的经历，
如果您有移民的经历，
你知道你初到你没什么建树的，
你初到一个地方可能是没有什么建树，
有些人觉得你是消耗资源，
有的人会觉得你在消耗当地的资源，
对你的评价是很低，
对你的评价可能会很低。
如果你是这样看生命的话，
如果你是这样看生命的话，
你的自我形象一定很低落，
你的自我形象会很低落。
雅各这样说，
雅各这么说，
信了主之后，
信了主之后，
我们有一个尊贵的属灵身份，
我们就有了一个尊贵的属灵身份，
是神的儿女，
是神的儿女。
你是王子也是公主，
你就是王子或者公主，
你的地位是升高的了，
你的地位高升了。
所以贫穷的弟兄，
所以贫穷的弟兄
不应该妄自毁谤，轻看自己，
不要妄自菲薄，轻看自己，
反而应该自己属灵的地位提升而觉得喜乐。
相反应该以自己属灵的身份提升而感到喜乐。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劝勉和安慰，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劝勉和安慰。
从神为他所做的一切，
从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是值得炫耀的，
是值得炫耀的。
所以他说到富足的人，
所以他说富足的人
刚愎
降卑。
富足是指到物质丰富的人。
富足是指的物质丰富的人。
可能是信徒，也是未信徒。
可能是信徒，也可能是未信之人。
为什么因为降卑降卑都应该这样呢？
为什么因为降卑要这样呢？
因为一般富足的人。
因为一般富足的人
会炫耀自己的财富地位，
会炫耀自己的财富地位。
作者用比喻形容富有的人，
作者用比喻来形容富有的人，
好像野地的花草，
好像野地的花草。
太阳一出来，热风一吹，很快就凋谢。
太阳一出来，热风一吹，很快就凋谢。
无论几靓都好，
不论多么漂亮，
很快就凋谢消失。
很快就凋谢消失。
就好像疫情一来，
好像疫情一来，
有些弟兄生意本来很好的，
有些弟兄的生意本来很好，
结果一落千丈，
结果一落千丈，
宣布破产，
甚至宣布破产。
所以富有的人，
所以富有的人
从事很多商业的活动，
从事很多的商业活动，
累积了很多的财富，
积累了很多财富，
很容易一下子就消失，
很容易一下子就失去。
就算今生不失去，
就算今生不失去，
死后都化为乌有，
死后也会化为乌有。
当富有的人失去一切的时候，
当富有的人失去一切的时候，
不需要感觉到耻辱，
不需要感到耻辱，
只要敬畏信靠神，才是真正有永恒的价值。
要敬畏信靠神，才会有永恒的价值。
富有的人要由永恒的角度看拥有的财富。
富有的人要从永恒的角度去看他们的财富。
否则从前所夸耀的物质地位。
否则从前所夸耀的物质地位。
谦卑的在神面前才可以真正的得救。
谦卑的在神面前才可以真正的得救。
要意识到自己的卑微。
要意识到自己的卑微。
今世的价值观，
现今的这个价值观，
贫穷的人会觉得卑微，
贫穷的人会觉得卑微，
富足的人会炫耀，
富足的人会炫耀。
但是从永恒的价值观来讲，
但是在永恒的价值观里，
贫穷人因为认识神而感恩，
贫穷的人会因为认识神而感恩。
华克里牧师呢？
华克里牧师，
他就这样讲，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 为永恒去装备。
其实就是为永恒来装备。
我们被造是永恒的将来。
我们被造是为了永恒的将来。
有一天你我的心都会停止跳动。
有那么一天你我的心会停止跳动。
肉身都会结束。
肉身会结束。
但是带我们进入永恒。
但是带领我们进入永恒。
世上的生命是地上的一场的演绎。
世上的生命是一场预言，
是我们为永恒做准备，
是为了永恒做准备。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信了主之后，
不单止要回来教会团契侍奉，
不只是要回来教会，不只是回来团契或侍奉，
我们价值观要彻底的改变，
我们的价值观要彻底改变，
我们的品格信心是迈向完全的地步，
我们的品格和信心要迈向完全的地步，
并且得着将来的奖赏，
并且要得到将来的奖赏。
所以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有试炼，
所以我们的人生一定会受到试炼，
要一心一意去信靠神，
我们要一心一意去信靠神，
千万不要活在信一是不信中间，
千万不要活在信与不信之间，
不要捉住世上给我们那些安全感的东西，
不要只是抓住世上给我们安全感的那些东西，
要从世上的价值观看今世的财富贫穷，
从世上的价值观去看今生的财富贫穷，
不以今世的财富为荣，
不要以今世的财富为荣，
要以神为荣，
要以神为荣，
以神为我们的富足，
以神为我们的富足，
求主赐福，
求主赐福。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你宝贵的话语，也透过雅各书的教导，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会面对试探，你要我们迈向完全，勇敢积极地信靠你，面对试炼，让我们在今世的 财务财富能够有正确的价值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